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再看大红书的一章五节，大山因它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在上帝出现的时候，上帝出来的时候，大山就震动，小山就消化。这个你也可以在四世纪第五章第五节看到哈，在那里写着诗歌，耶和华出来的时候，山震动，山会化掉。诗篇九十七篇第五节，山都化掉了。大地在他面前凸起，这个我们台湾在经历921地震以后，我们也知道这个地会突然凸起，会陷落，会凸起，就是上帝所带来的那个地震哈。我听很多人说，哎，地震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各位，地震是自然的现象，但是这个自然的现象后面绝对有上帝在工作，而且上帝有他奇妙的旨意。我们就希望这些事都让我们学会功课，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不要得罪他。很多人不喜欢电线杆上被人家贴上帝会来审判啊这些，哎呀，这是不好。各位，如果这个是不合法的破坏公物，我觉得是不好，但是如果是表达出上帝的心愿，对世人的一个警告，这是非常对的。现在的人大家都喜欢听平安了，平安了，没事啊。各位，有事情的，我们这样得罪上帝怎么会平安？我们还不悔改怎么会平安？所以当先知们在警告人的时候，不要远离上帝的时候，先知实在是语重心长哈，愿我们都能听得进去哈。好，耶和华发怒了哈，世界都震动了。第六节，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耶和华发脾气了。各位，这里讲的一切，注意，都是针对第一章第一节的，是尼尼微城。我们上午讲过，尼尼微城犯了这么多罪，悔改神就赦免。可惜的是，尼尼微后来固态复明，最后还是亡国了。那么，尤其你经历过上帝的赦免，你认罪悔改，你又因着种种的原因离弃了上帝，那个刑罚就更大了。他的愤怒磐石都会崩裂，但是神不是坏神，神不是乱发脾气的神，神是公义的神，他不会允许人继续不断的作恶做伤害。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深深相信，当人远离上帝的时候，不是远离上帝而已，当人远离上帝的时候，我们对其他的人也越来越不善良。我们远离上帝，就是远离智慧良善的泉源。我们离开了智慧良善的泉源，我们对人也就不怎么善良，然后我们对物也不怎么善良。你看在台湾哈，人越是拜偶像，你看我们环保的记录就越差，我们就越乱砍树，我们就越破坏野生生物，因为人就越来越多残忍自私。所以人爱主信靠主真是有福了，你信靠主，你家里人都有福了。如果我们亲近上帝，我们周围的人是有福了，不但是他们有福了，连我们周围的动物植物都好，因为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对任何一个东西都会善良。我们洗碗会洗得干净一点，我们走路会不会随便践踏花草，因为我们更有上帝的心。那么可是我们远离上帝的话，我们就会破坏一切的东西，那上帝也会愤怒。上帝的愤怒是公义的愤怒，所以他本为善，他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在患难的日子，耶和华成为我们的保障，因为患难本来也是上帝在震怒中所施的刑罚。可是如果我们人愿意信靠上帝的时候，就在患难当中我们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各位，这里 后面那个地方叫什么？叫磐石穴，对不对？磐石穴的意思就是那个是在上帝的保守之中的。磐石通常是指基督，磐石穴是指基督为我们裂开的伤痕，流出的宝血。我们在磐石穴中，我们在主耶稣的宝血之下，我们就躲避了上帝的震怒，我们就不会在上帝的震怒之下。那么如果我们在上帝的震怒之下的时候，那我们真是可怜哈。那注意，他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为什么他认得？圣经上讲，信靠他的人身上有印记。他认得，就是当然这个印记是我们从人的方面来描述的方式，这个印记不是人肉眼看得到的。我们身上有圣灵，我们身上有十字架的记号，我们有圣灵的果子，我们尊主为大，这都是印记。我们生活中流露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就是印记。愿弟兄姐妹有这印记，神就认得我们，神就保守我们，神在历世历代生活中岁首年终都保守赐福给我们，而且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他会因为我们所披上的基督的义袍，他就不施刑罚给我们。你在启示录第七章第二节你会看到，天使会对那个所有的信靠上帝的人头上要印一个记，额上我们有一个印记，有这个印记就是属他的人，那么上帝就不会让永远的祸患临到我们。那么可是我们在启示录十三章十六节开始，我们也看到那个拜兽的，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的右手上和额上也有一个印记。这些印记都是属灵的，不是用肉眼看到的。这个属灵的印记，我再说，就是十字架，就是耶稣的义袍，就是圣灵的果子，就是尊主为大的心。那么这个属兽的印记你也知道，就是666。六的意思就是不是三缺一，是七缺一。七是完全的，六是不完全的。凡是没有全心全意归荣耀给上帝，依靠上帝，而是依靠人自己的，那都叫666。所以你这个666不是看得到的，这个666是看不见的，就是一个不依靠上帝而产生的任何的人事物，那个会在神愤怒的日子被消灭，被永永远远的消灭。耶和华是良善的，不愿意把患难加给人，但是人一直不悔改，他会在生活中加一些患难叫人悔改。如果这些历世历代的小悔改小患难还不能叫人悔改，那么最后机会过去，就在他发怒的日子有大的患难，那就是不信主人持续到永远。但是神的儿女在患难，不管是历世历代的小的患难，或者是最后的大患难当中，都因为投靠了上帝，被上帝保守。这包括我们现在生活中，每天你需要上帝来保守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主你认识我。好，第八节，但他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仗义的洪水来淹没尼尼微城啊，那么尼尼微被淹没，被上帝愤怒的水所淹没掉哈。我们记得在早先的时候，挪亚的世代，神也用他愤怒的洪水淹没了那个不敬虔的世代，将来神会用他的火来烧灭那不信靠上帝的人，那么而且把那些仇敌驱逐到黑暗里面。那么我们也记得在以赛亚书最后一章说，那里的火是不灭的，虫子是不死的。各位，我们上午在看到，哎，真是神做很奇妙的工作，让那么罪恶的尼尼微城悔改，但是悔改以后又回去了。你看第九节，尼尼微人呐、啊， 为何设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不再兴起。你们像重杂的荆棘，像喝醉了的人，又如枯干的穗秸，全然烧灭啊！他们设计攻击耶和华。各位，你不信靠上帝，就在攻击上帝。你说没有啊？你看，像一贯道还有其他一些宗教哦，他们觉得他们也很尊重基督教，他们也很尊重耶稣。各位，我们刚刚讲过了，上帝只有一位，真神只有一位。你把我们的上帝跟其他的神明放在一起等量齐观，这对上帝依然是最大的亵渎。不可以，只有一位真神，不是我们的上帝小气，而是这是真理。你不能为了大方就是一加一可以等于三，等于四，等于五，等于六，我们大方一点，不行的。按真理，一加一就是等于二，不是小气。你如果说，哎呀，我们大方一点，我们这个现代的时代是后现代，现代时代就是包容接纳，什么都可以，所以我们在做一个火箭到月球的时候，什么样的都可以，那个数学一加一等于三也可以。各位，那个火箭保证做不成，保证会在空中爆炸，保证不好。你不按着真理来行事，就必定会因着真理而灭亡。那么上帝会对那所有不信靠他的人最后施行审判。那么不信他的人都在设谋中了撒旦的诡计，攻击耶和华。当然尼尼微城或者说尼尼微所代表的亚述是攻击以色列的，不过全世界所有的思想只要不是信靠上帝都是一样。各位记得诗篇第二篇第一节，万邦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啊？这个在使徒行传引了这句话，就是万邦争闹，万民谋算虚妄的事，就是要抵挡上帝，要睁开上帝对人的管束。尼尼微城是这样的代表，上帝会把他们灭绝尽尽。那么他们像重杂的荆棘，这个荆棘呢就是没有，是被咒诅的。你知道地被咒诅以后长出荆棘，荆棘只能伤害人，不能够造就人，荆棘最后是要被烧掉的。像喝醉酒的人失去理性，像枯干的穗秸，那个穗秸哈，这个穗秸在圣经里面总是指收割的时候剩下那些不好要丢掉的东西。在圣经里面收割是一个审判，收割的日子都是审判，收割的时候审判就是把好的和坏的分开。你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五章讲到那个天国的比喻，那么收割的时候就是把好坏分出来，好的就是麦子，坏的就是败子，把它分出来了以后，那个败子就把它用不灭的火把它烧掉了，那么好的东西呢，就是那个麦子呢，就一直存，而且是存到永远哈。那对不起，马太福音十三章哈，那个不只是败子要烧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穗秸，就是那些糠秸啊、穗秸啊，不能吃的、不能用的东西，那些要烧掉。所有不信靠上帝人最后会全然烧毁哈。那鸿书一章十一节，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这个是圣经在其他地方没有讲的，大概是亚斯那巴大帝，是那个亚述的一个君王哈。这个君王呢，也是跟很多跟尼布甲尼撒这些人一样，自大狂妄啊，觉得自己了不起，那么设计恶谋，那么有一天呢，上帝就要来攻击他们。这件事情哈，没有提名字，事情大概是历代志下33章11到13节亚述的将帅来攻击马拿西的那件事情，可能是这件事。 好我们再看第12节， 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上帝，亚述你也知道，亚述也是上帝的工具，要来刑罚悖逆的儿女哈。这个在罗马书讲都是愤怒的器皿，在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节就讲到说，亚述是上帝怒气的棍。上帝会用回教徒、佛教徒、共产党、无神论，会用各样不信上帝的人做器皿来攻击、来打击他悖逆的儿女，然后这些器皿也会在上帝的愤怒中被消灭。亚述就是这样。那么犹大因为拜偶像与假神结盟，神就让他们陷在假神的这个拜假神的国家，就是亚述当中，让他们知道拜假神的不好。可是亚述虽然是上帝的工具，但他们不是顺服之下上帝的工具，他们是悖逆之中不知不觉成就上帝的旨意，所以上帝也要把他们剪除。而犹大在他们认罪悔改，在刑罚之后会认罪悔改，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就是他们剩余的民、余民就会被上帝拯救。那我们每个人可以说都是余民，就是在灾难、在各样的事上使我们投靠了上帝，那么我们就是被拯救的那一群。十四节，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的鄙陋使你归于坟墓。看哪、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之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经灭绝尽尽了。各位，这一节经文哈，有传好报好信传平安的人的脚中，这个你记得在哪里引过呢？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七节，那报佳音传平安好信，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的佳美，登的山就是锡安山。登山不是说我们登山爬山哈，我很喜欢爬山哈，登山是好事，在圣经里面登山常常是指登锡安的山，去耶路撒冷来朝见上帝，敬拜上帝。人说我往耶和华的殿去就欢喜，我们的上帝看到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同心合一进到教会里面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敬爱上帝，彼此相爱，那就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信靠上帝，我们登山传好信息，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和那鸿书这里讲到的这个好信息，就是耶和华作王了。耶和华作王可以说就是他要一举的做两件事，一方面要让那个恶人不要再嚣张了，把他们消灭了，一方面他要替义人伸冤了。我们这些信靠上帝的人，神会让我们得到上帝给我们祝福，这是耶和华作王，这是一个好信息。我们平常传福音传什么？我们平常传福音都是传耶稣是救主，耶稣为你的罪死了啊，我们传好消息啊，这个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是耶稣，这是我们所传的，没有错，跟我们在这里讲也不冲突。但这里讲的比较讲的好消息，不是在历史中传的福音，而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上帝作王的这一件事。这两件事当然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所以在审判的时候能够不被消灭反而得到祝福，就是平常领受了这个好福音。这个好福音的结论就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 不信主的会被消灭，信主的会蒙到祝福。耶和华作王了，再没有假神在那里鱼目混珠的欺骗人，叫人作恶。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另外这节经文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五节，保罗也讲了。保罗说这个人哈，如果人要得救的话呢，就要信他，要信他才能得救。但是如果没有信他，就不能求他；没有听见他，就不能信他；没有传道的，就不能听见他；没有奉差遣的，就不能传道。所以呢，要传道，传福音的人，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佳美的。愿我们的脚中是佳美的，愿我们的脚不是急着去作恶的，急着去打麻将的，急着去说人家闲话的，甚至愿我们的脚中不是急着在做一些政治活动而已。各位，我绝对鼓励各位参加各样的活动，政治活动包括选举的，但是我想如果我们的脚中能够多花一点力气在传福音的事上，那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会更完美，早就更好了。如果基督徒对基督福音的负担像我们有的时候拉票那么大的负担的话，哦，那这个社会不知道多好哈。愿我们有这个好，我们有这样的脚中，我们登山，我们登山哈，再一次，这是指比较预言末世审判，或者是在讲尼尼微被毁灭的时候，就登耶路撒冷的山，那么仇敌被消灭了，我们可以再来守节了，我们可以再来敬拜了，聚会了，我们可以还愿了，因为耶和华的仇敌都已经消灭了，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来敬畏上帝。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世上，不管是因为我们公婆还没有信主，或者我们家人没有信主，我们受到妨碍，我们也是欢喜快乐感谢，因为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但是如果我们有福的，就是期待有一天这世上所有妨碍上帝儿女敬拜他的力量都消除了。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